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欸，讲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爱达荷州，老实说我超级兴奋的。我发现我这样子一个一个州做下来呢，让我自己觉得最兴奋最期待的其实是做那一些我超级不熟的州。因为这些地方呢，我可能有经过，可能有去过，但是不太熟悉。那透过去做这些我不熟悉的州呢，我可以复习一下，那甚至是说先做点预习齁。那接下来呢，我如果有机会再去的话呢，就可以参考我在节目上所分享的这些内容。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会让我那么兴奋吧。好像说，我就在准备以后要去这个地方旅行这样子。那另外我也发现说，哇，这个节目做到现在，我发现呢，米国放大镜系列真的是有对听众许愿，有征求大家投稿，真的有差。本来我跟大家一直说，有一些州还没有人投稿，那这样子不断的征稿呢，现在应该只剩下两三个州还没有人投稿，那其他的州几乎全部都有听众分享的。那你真的没有想到，像什么蒙大拿呀，或者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爱达荷，对，都有听众有关于那边的分享。好，那当然今天这一位分享的听众，他不是真的住在爱达荷州的境内，但是我觉得已经够近了，所以呢，他的分享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爱达荷州。好，那以上是我们开场的部分，现在呢，我们就赶快来认识一下爱达荷州。首先呢，我们要在地图上找到它。那还是一样，我们把美国的地图打开，看到这个整张地图的左上角就是最西北方的这个部分。那最西北方的这个州呢，叫做华盛顿州。好，那美国西岸有三个州，华盛顿、俄勒冈还有加利福尼亚。好，这是西岸的这个海景第一排。好，那海景第二排呢，就有爱达荷州。对，所以爱达荷州呢，是太平洋方向的海景第二排。好，那这个爱达荷还有它旁边靠海的华盛顿还有俄勒冈呢，被我们合称为太平洋西北，这三个州合称为太平洋西北。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着重在爱达荷州。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人口的话呢，那目前大概是194万人，大概接近200万，但是还不到。好，人口组成呢，大概 80% 都是白人，所以在美国来讲呢，算是相当白的一个州。它的面积呢，大概216000平方公里，也是算高于平均的。好，那关于这个爱达荷州的州名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蛮神奇的。它其实是来自于一艘船的名称，这一艘船呢叫做爱达荷，那它是一艘蒸汽船。那你想说，干嘛？为什么这个州名要用一艘船来命名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个爱达荷到底跟航运跟船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接下来我想提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你可能以为你没有去过爱达荷州，但是你其实去过。怎么说呢？因为通常呢，我们如果要去这个超级知名的黄石国家公园旅行的时候呢，那除了有一些人会直接飞到这个国家公园附近以外呢，那很多人其实是会飞到犹他州的盐湖城，从这边呢大概开5-6个小时的车呢，就可以来到黄石国家公园。那其实你从盐湖城往黄石国家公园开的时候啊，其实你中间大概至少有3-4个小时，你是在爱达荷州的境内的，只是说因为这个犹他州跟爱达荷州连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到隔壁州了，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那再加上说，因为你的那个目的地是黄石国家公园嘛，好，所以就忽略了这个爱达荷州。那当然黄石公园呢，它其实是跨三个州的，它有怀俄明州、爱达荷州还有蒙大拿州的部分，只是说呢，它主要是在怀俄明州。所以黄石的部分呢，我们这一集就不讲，我们就留到未来要讲怀俄明州的时候呢，再来跟各位分享。只是呢，要跟各位讲，你要记得哦，其实你如果从盐湖城开车去黄石国家公园的话呢，你路上会有一大段你是会经过爱达荷州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爱达荷州它怎么样子从过去没有什么欧洲人这样子北美大陆的自然环境慢慢过渡到今天的这个样貌。好，那首先呢，各位听众，我要邀请你们跟我做一件事情。好，请你现在呢把地图上所有的这个州界什么华盛顿、爱达荷、奥勒冈全部都划掉，然后呢也把国界什么美国、加拿大全部都划掉，就一张白的地图。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地图北美洲在靠太平洋的这个地方呢，大概从北纬42度 到 52.4 度之间，这一段区间呢，这一块土地其实呢一直到大概18、19世纪还是没有太多欧洲人在这边活动，那大部分住在这边的呢都是当地的原住民，然后很多的地方呢还是森林以及自然的环境。那这块区域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哥伦比亚地区。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大概靠近太平洋，然后靠近太平洋这边呢有很多火山，有峡湾，然后呢地形非常非常的崎岖，如果稍微往内陆移动一点，就是通过这个火山带之后呢地势还是很崎岖，但是呢就出现了河谷，出现了盆地，出现了平原，以及呢更多的山。好，这个大概就是哥伦比亚这个区域它整个的自然环境。那最重要的呢是哥伦比亚这个地区啊，它中间有一条河，超级大的河，叫做哥伦比亚河。那这整个哥伦比亚区呢，几乎呢都是这个哥伦比亚河的领域。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记得，就是这个在有加拿大、有美国、有这些州之前呢，这一大块地呢我们都把它叫做哥伦比亚区。好，那其实一直到19世纪初哦，这个时候呢，在东岸哦，那时候美国啊和英国已经打得火热了哦，在那边争夺利益。可是在西岸这边呢，因为它开发的比较晚哦，所以美国和英国的冲突呢还没有延伸到这里来。那时候他们两国就讲好说，这个哥伦比亚区啊哦，我们两国都对这个有兴趣嘛，所以好，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领土争议呢先放在一边。那我们就讲好说，好，哥伦比亚区呢，不管你是美国还是来自英国哦，就是现在成为加拿大的这些殖民地，你都可以自由到哥伦比亚地区来这边贸易，来这边开采，随便你要干嘛都可以，完全就是直接忽略当地所有原住民的权益这样子。所以当时呢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美国和英国共管的地带。那甚至呢有一些来自今天的加拿大那边的一些法语人士，他们也来探险。所以是为什么呢，今天的爱达荷州其实有一些地名呢是法语的地名而不是英文的地名。不过呢这个领土争议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吧，毕竟后来呢不管是美国和英国都不断的往西部在扩张。那于是呢他们终于在1846年他们决定要签一个约来分割这个哥伦比亚区。好，那那个时候呢其实美国和英国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加拿大之间呢，他们已经用这个北纬49度，就是大家现在在地图上看到那个很直很直的国界，他们已经是用在那边去做一个分界了。所以他干脆说，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北纬49度线继续往太平洋拉，一路拉过去，那就以这个北纬49度为界，把这个哥伦比亚区呢分成北边的部分还有南边的部分。好，那现在北边的部分呢，哥伦比亚区它属于英国了，所以要叫什么名称呢，就叫英属哥伦比亚吧， British Columbia。 所以呢你现在看在加拿大这个温哥华所在的那个省，我们把它叫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或者是卑诗省， British Columbia， 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属于英国的哥伦比亚省，就是一个这么简单这么没有创意的地名。那至于美国这边呢，美国这边呢本来这整块都叫做奥勒冈，可是因为它实在太大了，所以后来就把它慢慢的分割成很多个州。那经过一些演化呢，大致上就成为今天的太平洋西北，所谓华盛顿州、爱达荷州以及奥勒冈州。好，讲完了历史的发展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爱达荷州的几个趣闻。首先第一个趣闻是，各位你相信吗，爱达荷州虽然它看起来非常的内陆，但是其实太平洋的船只是可以直接开到爱达荷州来的。你说啊，怎么可能？难道是这个陆上行舟吗？当然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提到说这整块地区有一条很重要的大河叫做哥伦比亚河。那这个哥伦比亚河的河上呢其实有很多的水坝还有闸门。那因为这些水坝还有闸门它控制了水流，确保说这个航道是可以运行的。所以呢的确有这个船只这种河上行走的这一种平底的货船，它是可以一路呢从太平洋这边航行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港口叫做 Lewiston。 那所以这个距离其实非常远，大概是750公里。那因为这条河可以航行，所以呢爱达荷州其实是可以直接被连到太平洋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哇，原来船只可以开到爱达荷州来呀。所以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为什么爱达荷会以一艘船的名字命名呢？其实这一艘叫做爱达荷的船呢，就是早年在哥伦比亚河上面跑，把资源从爱达荷运送出去的船只。那接下来呢，爱达荷州还拥有全美国最深的峡谷，对，比所谓这个知名的大峡谷还要更深。这个地方呢叫做 Hell's Canyon，地狱峡谷。那它在爱达荷还有奥勒冈的边界上面。不过讲到最有趣的呢，应该还是要说，爱达 达荷州呢是美国超级有名的马铃薯州，它出产很多很多的马铃薯。那全美国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马铃薯，真的很多，三分之一的马铃薯都是来自于爱达荷州。产值有多高呢？我查了一下，2022年爱达荷州的马铃薯产值是15亿美元，的确还蛮可观的。那他们也把这个当成他们州的一个认同的象征，或者说是一个骄傲。那甚至呢这边还有一个马铃薯造型的这个旅馆，据说你直接去 Airbnb 上面可以查到就可以订，所以你如果要体会住在马铃薯旅馆里面的感觉呢，可以去网络上稍微找一下。那另外呢，爱达荷州其实有出产很多的宝石以及矿藏，那所以它又被称为是宝石州。那它最有名的一种矿藏呢是叫做石榴石，据说呢是世界上唯二出产六角形石榴石的地方。那这个石榴石它你比较常看到它是暗红色，但是它其实什么颜色的都有。那你如果是爱达荷的居民呢，那恭喜你，你去政府的网站上预约的话呢，每年可以有一次机会去那个产区里面自己挖石榴石。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阿肯色的州民可以去挖钻石，那爱达荷州民呢，也有一些好处，就是你可以去挖这个石榴石。好，讲完了这一些关于爱达荷的趣闻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些爱达荷州里面不同地区还有不同城市的特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首府，首府的名称叫做 Boise， 波西，它的拼法是 B-O-I-S-E， 但是它的发音呢是 Boise， 它是来自法文的单字。那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条河叫做 Snake River， 它也是这个哥伦比亚河的水系的一部分。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蛇河平原，这整个山谷呢长得有点像那个微笑的嘴巴的形状，各位可以去地图上面看一下。那这个波西这座城市呢，它的都会区人口大概80万。那其实这些靠近太平洋但是比较内陆的城市呢，在过去几年特别是 COVID 之后呢，其实都有一些成长，那波西也不例外。那讲到波西呢，我们来介绍一个波西很有名的厂牌，它的总部在这里。那这个呢就是半导体的制造商美光，美光的总部呢就是在波西这个地方。那波西它还有个文化的特色，我们之前在讲西班牙系列的其中一集 EP150 的时候呢，我们有介绍说在这个西班牙还有法国之间，有加一个文化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巴斯克。巴斯克它最特别的就是呢，他们不只有很多特别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语言呢就非常的神奇，全欧洲人没有人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他们的语言呢号称是这个连魔鬼都学不会的语言。那巴斯克人呢也有一些人移民到美洲来，那其中在美洲几乎是最有名最大的这个巴斯克人的社群呢，其实就是在波西这一座城市。这座城市里面呢有15000的人口是巴斯克裔，所以呢这边有巴斯克的博物馆，然后每5年呢有一次他们这个巴斯克人的大节庆。那另外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这个亚洲人还有华人。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爱达荷是很白的一个州，所以看似是没有什么亚洲人。那不过呢因为美光在这里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也吸引了蛮多亚洲人到这边居住，那所以当地现在也有蛮多的这个亚洲料理的。不过这边可以做点补充，就是其实早期啊美国西部很多地方在开发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个劳力需求很大，所以他们其实引入很多华人移民。那甚至在19世纪的时候呢，其实一度这个爱达荷州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华裔。那甚至呢在1911年就是中华民国还在革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孙文来美国募款的时候，他还有特别到爱达荷州这边来募款。好，那从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出来，所以爱达荷州其实早期也是华人移民特别多的，只是呢后来这些人呢就没有再居住在这边了。那目前呢就是一个亚洲人人数不多但是呢正在成长的一个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往爱达荷州的北部移动，那这就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Ann 的推荐。那 Ann 他所住的地方呢其实是在爱达荷州距离他边界很近的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叫做 Pullman。 那这边很有趣的是说，这边有两座小城市，它距离大概只有16公里。那在华盛顿这边呢叫做 Pullman， 它是华盛顿州立大学所在的地方。那在爱达荷州这个地方呢叫做 Moscow， 对，就是莫斯科，爱达荷州的莫斯科。那这边呢是爱达荷大学所在地，所以就是两座大学城相距16公里，在两个不同的州，但是他们就非常的接近。好，那这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特征叫做 Palouse。 那 Palouse 是什么呢？ Palouse 就是那种有点平缓连绵的小山丘。那如果你要想象的话，各位想象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绿色草原的那个早年 Windows 的那个桌面，你把那个桌面呢复制贴上100万次连绵到天边，对，大概就是那样子的感觉。你不要小看这一种小山丘，它这边呢拥有全世界 最肥沃的土壤之一，所以呢，它也让爱达荷还有华盛顿的东部这边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农业带。好，那这些这个小丘是怎么来的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这边以前有冰河嘛。好，那冰河它在摩擦底下这个岩盘的时候，它会弄出一些这个沉积物质。那后来这些沉积物质被风吹散之后呢，就慢慢堆成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小山丘。好，这是用比较简化的方式来说这些 Palouse 小山丘是怎么来的。那根据我们听众 Anne 的讲法呢，他说这个内陆的气候和那个靠海的什么西雅图很不一样哦。西雅图你都觉得说可能冬天不会很冷，但是就是一直狂下雨。那内陆呢，它这个日夜温差很大，而且呢夏天和冬天温差也很大。下雪呢可以从这个十月底万圣节下到隔年四五月，然后冬天夜晚也很长。不过这边还是有个优势的，就是呢因为它的纬度很高，所以这个极光大爆发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在你住的地方呢看到极光。好，不过呢根据这个听众 Anne 的讲法，他说在这边作为台湾留学生生活比较辛苦的地方呢还是采购还有吃的部分吧。他说呢最近的 Costco 开车要40分钟，那最近的这个像样一点的亚洲超市呢要往北开一个半小时，哇太辛苦了。那真的如果你要去那种比较完整的那种连锁超市啊，或者是道地的亚洲料理呢，那你只能开4到5个小时的车到西雅图啊或者是波特兰。所以 Anne 说呢，他们这些人都已经习惯如果要搭飞机要听演唱会或是逛街吃大餐的话，就是开这四五个小时的车。那他也说身为当地的台湾留学生啊，每次都会带着一个这个大冰桶去西雅图，然后一去呢哇就买这个一整箱亚洲超市的食品，然后这样一路开回来齁。我想这是很多台湾留学生可能会有的经验啦齁，就是你可能读一个其实是很好的公立大学，但是他的位置呢也就是在我们说那种鸟不生蛋 middle of nowhere 的地方，然后就让你的生活呢比别人呢有更多一点的挑战齁。那我想能够这样子一路读完书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好，不过 Anne 跟我们说呢，这边的这个平常的休闲活动啊很多，如果是户外咖的话呢应该会超级快乐的。好，夏天呢有很多步道，那附近呢有这个冰河国家公园、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或者是在季节对的话呢可以去钓鲑鱼，那或者平常可以去钓鳟鱼，然后冬天去滑雪，或者是就宅在家里也是很开心啊。那附近呢还有一座城市，这个名称哇有一点难念，我来试试看，它叫做 Coeur d'Alene，那或者是用法文呢叫做 Coeur d'Alene。 好，我真的不会讲法文，如果有懂法文的听众觉得我讲得很烂的话，那就请多多包容。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度假的城镇，然后这边呢也是有湖有赌场，算是一个蛮知名的度假小镇。好呢，以上呢就是关于当地生活的这个听众 Anne 的这个分享。那最后呢还是进入我们这个不专业选情分析的部分。那这个爱达荷呢我想我们大概不难想象，这边主要是农业带白人为主，所以呢的确从1968年到现在呢都只有共和党的候选人胜出。那以近期的趋势来看呢，我想被翻盘的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不过这边我想可以多提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美国西岸的这种政治文化。虽然我们印象中可能会觉得整个美国西岸就是很左呀，很民主党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很左很民主党它仅限于都会区还有靠海的城市。那你只要往内陆稍微移动一点点，稍微脱离海岸脱离这些都会区呢，整个投票行为呢就变得非常保守非常共和党。好，那这是关于爱达荷州的不专业选情分析。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关于爱达荷州的内容，希望呢有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州。那各位呢未来有机会买到来自美国的马铃薯的话呢，也不妨看看它的产地标示，也许它就是来自于爱达荷州哟。好，那关于这个下一集呢，对下一集的 I 开头下一个州呢，哇又碰到魔王州了，对这个真的是大魔王伊利诺州。这一州呢知名度高，人口很多，而且呢有芝加哥这个超级大城市，哇绝对是长硬仗，我会好好准备的。那也请各位听众呢继续期待旅行热潮店之米国放大镜，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咯，拜拜。